作用。
也就是说，要使得人们的行为在一定的轨道上活动，像火车那样在铁轨上行驶，而不要越脱铁轨，从而对于人们的行为就形成了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鼓励力量，即允许、赞扬以及提倡和嘉奖人们的某一些行为；一方面是约束的力量，即限制、批评以及禁止和处罚人们的某一些行为。因此，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除了也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也要受到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的压制而外，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的行动自由，也只能是在社会的一定行为规范以内的自由。社会的这种行为规范是社会的客观规律所决定而表现出来的，其中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政治规范以及各种公共的生活规则、公约和各行各业的工作守则、工作纪律等等在内，不受任何行为规范要制的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即使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大显大叫的所谓个人自由，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我这里要说明我所讲的劳动人民都是包括脑的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内的，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一场骗局。即令对于资产阶级当中的各个成员来说，也仍然要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行为规范的约束，只不过这些行为规范适应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秩序而已，同样并不是无条件的什么个人的绝对自由。前面已经说过，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是有多种多样形式的，然而道德这是社会对于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这是因为第一，它集中的广泛的体现了社会对于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的特点和性质。首先是它的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对人们的行为既是一种鼓励力量，又是一种约束力量。这也就是说，要求和鼓励人们应该和可以做出哪些行为，限制和约束人们不应该和不可以去做出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基本责任、基本社会责任。同时是它鲜明的、敏锐的反映着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阶级和一定社会集团、社会集体和各行各业各个工作岗位的性质和利益。最后是他对人们行为的评价是以是非、荣辱、善恶的分清为主要内容，而他的这个主要的评价内容正是社会对于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的基础和根据。第二，他的活动范围最为广阔，他的社会影响是最为深远，而社会对人们行为的一切规范又都必须借助于他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所以他们就是指道德了。因为除了道德以外，社会对于人们行为的其他一切规范都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干涉人们的行为。例如法律法律规范则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给人们的行为造成奖励或者制裁，任何公约、守则等成文的规范也都只能在他们各自所规定的范围内干涉人们的行为。可是道德规范的活动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不论其他行为规范所能不论其他行为规范所能加以干涉和不能加以干涉的，道德规范也该可以通过人们内心的活动，是建立于一定道德观念基础上的所谓良心谴责义务感等等，和社会舆论对这类行为加以应有的干预。因为除了道德以外，社会对于人们行为的其他一切规范虽对人们的行为也有强烈的影响，甚至还能够比较迅速地发生效果，但是 由于道德的特点，只要是一定的道德观念，是是非荣辱善恶的观念，在人们的内心中扎下根，形成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的舆论，所以一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会形成一种强大无比的思想力量，甚至即令在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他仍会通过老一辈而感染给下一辈，并且一经遇到适宜的气候，又会重新发生作用，重新扩散。正因为这样，社会对于人们行为的其他规范，例如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等等，要能够有效地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效果，也就不能不借助于道德的力量，而不能单纯地依靠政治权力和法律权力的强力制裁。第三，它比起社会对于人们的其他一切行为规范来，产生度早，存在度久。从道德的产生来说，我们当然并不承认说是它是来自什么神的赏赐了，并且从而是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那种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我们当然也并不承认那种认为道德来源于生活性的需要的法则，现在有什么需要层次论呢？就是从什么生理需要啊、生存需要啊、享受需要怎么发展的来的了，我们也不承认。说道德是什么动物的合群感的简单言说和复杂化，以确保神的生存竞争中的生存下去的生活起源论的观点。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人最初表现为种族群和部落群、群居动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在集体的劳动活动中逐步形成了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需要有一种行为规范来调节这种关系的时候，道德就最早从人们意识范围中萌芽和产生了。尽管它究竟开始产生于人类第一批的劳动活动，还是开始产生于部落内部第一批的社会差别的出现，现在还没有定论，还在技术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道德意识和作为不成文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在原始共识时代就早已同风俗习惯混在一起而产生了。从道德存在来说，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够预言到了全世界都进入了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人们的道德水平都已达到最高的自觉境界的地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和应当怎样从理论上去说明。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将来当着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消亡，并且因此而是一切与国家权力密切联系着的人们的行为规范也都已变成不需要的时候，道德对于社会、对于人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仍然会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它还会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处于投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正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的意义上才说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的，因此有必要明确指出，当我们说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时，绝不意味着说是道德可以肯定或代替其他各种行为规范的这类，其中包括政治、法律规范、各种公共的生活准则、公约、各项工作的这个规章和纪律等等，也不意味着道德只是这些不同的人们行为规范的相加或者棒火办起来了。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既然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就必然要参透到凡所与人们的行为有关的一切领域中去，从而使这些领域的活动也都体现和反映出某种一定道德的要求，并且和这某种一定的道德相
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中，那么其他任何一种行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包括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各种公共生活的准则和公约、各种工作的规章和纪律，也就都必须同其所说的某种一定道德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不相违背。政治和法律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同时又是社会对于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就使得道德同政治法律的关系更为紧密，更为复杂。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和法律，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道德，当然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都有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如果认为道德可以决定政治和法律，就会否定了群众的政治斗争，否定了革命的必要性，否定了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法律制裁的必要性。如果认为政治和法律可以决定道德，就会套子政治权力高于一切的思想，从而发生为理财的权力意志论，以致强权就是政治啊，理财有一种强权力就是意志论呢，啊，就是一切都是权力啊，道德是没有的，强权就是政就是道德，一种这是一种非道德论，把道德变成政治权力的奴仆悖论。但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阶级的政治，都是或者要维护某种统治制度下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或者要推翻某种统治制度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统治制度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法律这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肯定和保障，这种在一定统治制度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地要包含着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而且这种道德还在其中具重要的地位，或者是要维护加强某种是非荣辱和善恶的标准，或者是要否定变更某种是非荣辱和善恶的标准。总之，政治和法律的要求无不包含某种道德的要求，政治和法律的活动无不参透着某种道德的活动在内。例如，当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统治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既是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政治要求，那么这就是要求封建统治阶级取消对自由贸易的说法，要求与封建统治阶级平等地分享统治权，要求封建统治阶级关心爱护尊重资产阶级人格等等，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那种以金钱为上级、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要求。而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确立，不仅是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否定，也是对封建社会那种天人尊长式的，或者如同中国的三纲五常之类的道德关系的否定，对资产阶级那种以金钱和个人为特征的道德关系的确立。不仅如此，把阶级的政治和任何阶级的政治和任何统治阶级的法律都必须依靠道德力量的支持和配合，总必须把遵守和拥护这种政治和法律说成是合乎道德的善的行为，而把一切违反以及反抗这种政治和法律说成是不道德的我的行为，以及说成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恶。反过来也是一样，任何阶级的道德都需要取得这个阶级的政治活动的支持。 不配合，并且随着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是处于统治地位还是处于被统治地位，而也处于统治地位或者被统治地位。法律是统治阶级所专有的统治工具，统治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权，他们就一面把他们的道德当中最管涉到他们的统治利益的部分制定成法律，一面又用法律来支持他们的道德。政治和法律本身同时又是一种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这是因为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和哪个阶级的政治，归根到底都是反映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阶级的总体利益和根本性质，并且以此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和推翻改革现行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因而他就必须要求人们按此行动，而是不准有违反和破坏这种政治要求的行为。对法律那就更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反映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一种表现。而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制定法律，正是为了要用于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利益。一定阶级的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实质上都是这一定阶级的道德规范的特殊形式，这就是说，第一，他们都体现着这一定阶级道德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而不是也不会同这一定阶级道德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相悖的或相对立。第二，他们对于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和作用约束规范作用和约束作用有分别的仅限于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而不是像道德对于人们行为规范和约束的那种广泛和深远，那样感受到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一切行为。第三，凡是一定阶级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所需要加以奖励和惩戒的行为，必定同时也是这一定阶级的道德规范所需要加以鼓励或者谴责的行为。但是这里并不存在着逆定理相反过来倒头来说不能行的，因为凡说这一定阶级的道德都需要进行鼓励或者谴责的行为，只要它并未触及到这一定阶级的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规定，那么这一定阶级的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就不需要也不允许对这一类行为采取奖励或者制裁的措施。第四，道德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所采取的手段，只能限于用教育、树立榜样、进行诱导等等办法，启发人们的内心活动，使之对这种道德的理想、原则和规范产生信念，造成社会舆论，由此而形成一种内在的和外在的道德强制力。所谓内在的强制力，就是他的内心里面的所谓良心发现啦等等的；所谓外在强制力，就是社会舆论。而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却可以采取除了道德强制的手段以外的手段，这就是包括国家的权力、行政权力、组织权力在内的各种强力的强制。以上四个方面都可以充分的说明，无论政治规范还是法律规范，在实质上都同时是一种道德规范，但他们却分别是某种道德规范的特殊形式。现在我来讲第二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道德反映一定的政治，一定的政治支持一定的道德，政治理想是道德理想的根据，道德政治斗争的工具， 政治的基本原则，同时是道德的一种基本原则。在这一边，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道德反映一定的政治，一定的政治支持一定的道德，政治理想是道德理想的根据，道德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的基本原则同时是道德的一种基本原则，就是不是唯一的基本原则，是为基本原则当中的一种啊。
要深入具体地弄清楚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弄清楚政治对于道德的影响，必须弄清楚道德的本质是什么，它在所有的社会上层建筑当中具有什么地位。人们长期以来常常把政治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似乎除了阶级斗争就没有政治，除了政治都不是阶级斗争。可是这种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定要遇到难以解答的难题。第一，既然除了阶级斗争就没有了政治，那么凡说调节本阶级内部矛盾的各项政策，对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统筹规划，都应该排除在政治范畴之外，而且连负责管理上下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也都不应该称之为政治机关了。第二，既然除了政治都不是阶级斗争，那么凡是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文化艺术领域以及其他种种领域的斗争，甚至包括军事领域的斗争，也都不该是阶级斗争或者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了。第三，既然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那么凡是对本阶级的阶级兄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或参加各项政治集会，行使人民的政治权利等等，都应该一律被称为进行阶级斗争了。倘是上述三点恩被说成是实质上是政治和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话，那也未免太勉强了，太牵强了。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还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无疑是贯穿一切社会领域的核心问题。那么当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把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虽然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但大量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工作已经是全面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了。倘是仍然把政治设成旧式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得出政治啊，这个政治嘛是只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的一种政治了，是统帅的这样一种结论啊，就是阶级斗争是统帅了，政治是统帅，也就是阶级斗争是统帅，那就和客观实际更不符合，从而不免在实践上也犯了走的错误，造成种种人为的紧张，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些同志也许会说，列宁曾经说过，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难道列宁的话也是错了吗？的确是讲过这句话的，是在全俄孙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31卷三目36页。但是列宁不是对政治下定义啊，不是列宁说错了话，而是我们把列宁的这句话孤立了起来，没有通贯全文，从而领会他的精神实质。
却相反的仅仅的是做了字面上的了解。不错，李陵的确讲过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第一，李陵这句话是1920年11月初说的，并非用来对政治一词下刻下定义。那个时候苏俄政权虽然已经建立了，但是面临着国内外敌人进攻和颠覆的威胁，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同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俄政权分不开。正如列宁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就指出，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工作中有1/10的时间是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当然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偏见，把这些受资本主义压迫、被资本主义从我们方面拉过去的群众引上正路。还说，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第二，这个时候，李陵也并没有把政治同阶级斗争绝对的等同起来，就在说了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后，李陵紧接着就说，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俄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任务上，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啊！大家注意啊，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并且又指出，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我们能抽出力量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大家注意啊，国家建设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部位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可见在阶级斗争以外还有建设任务啊，除了阶级斗争的政治以外，还有国家建设的政治啊，还有经济方面的政治。第三，吉林对于当时的政治，吉林也只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核心，并不是把政治同阶级斗争抽象的等同起来，一味的就是斗斗斗，一味的理智无惑。列宁明确地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可见的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政治啊，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的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啊。我们可见在列宁的心目当中，各个领域里面都可能有政治，这是他们必须是关系到全局的群众性的问题。而就当时来说，关系到全局的群众性的问题，当然是阶级斗争，当然都。